第52集，
大家听了黄梅大师讲述的他自己的这番惊心动魄的经历，又想那姑苏慕容武功如此了得，一个个都是默然不语，对崔百全的鄙视之心也都收起了大半。这时，那崔百全说道：“啊，黄梅大师这等身份，对往事也毫不隐瞒。姓崔的何等样人呢？又怕出什么丑了？啊，这里呢都不是外人，在下将自己的经历说将出来，请众位一起参详。啊，想当年南阳城中啊。”有一家姓蔡的土豪，为富不仁，欺压良民。我柯师哥有个朋友遭他陷害，全家都死在他的手里啊。我师哥向官府递了状子，告了几次，都被这蔡庆徒使钱把官司按了下来。我师哥要是动动软鞭，想杀了这蔡庆徒，那原是不费吹灰之力啊。但是我师哥在江湖上虽然英雄气概，但是在本乡本土有家有业，自来不肯做触犯王法之事啊。我崔百全可就不同了，啊，偷鸡摸狗啊，嫖娼赌钱，杀人放火，我什么事儿都干呢。这天晚上，我脑浆起来了，便摸到这蔡庆徒家中，将他一家30余口宰了个干净。我从大门口杀起，一直杀到后花园，就连花匠啊女仆啊，一个都不留。到得园中，只见一座小楼的窗上兀自透出灯火，我奔上楼去，踢开房门，哎，原来呢是间书房，四壁一架架的摆满了书，一对男女，哎，并肩呢坐在桌旁啊，正在看书。那男子约么40岁上下，相貌俊雅，穿着书生的衣襟。那女的年纪较轻，背向着我，我瞧不见她的面貌，但见她穿着淡绿青衫，烛光下看去显得呀挺俊俏。嘿，他奶奶的！这崔百全本来话说的甚是斯文，和他平时为人大不相同，哪知道突然之间来了这么一句污言秽语，大家都是一愣。那崔百全却魂没知觉，继续说道：“我这一口气杀了30几个人，兴致越来越高。忽然见到这对狗男女，哎，他奶奶的，觉得有些古怪呀。这蔡庆徒家中的人个个是粗暴凶恶，他怎么突然钻出来这么一对清秀的狗男女呀？这不像是戏文里的唐明皇和杨贵妃吗？我有点奇怪，倒没想啊，哎，上手就杀了他们。只听得那男的说道：“说娘子啊，从闺妹到武王，不该这么排列。”段誉听到“从闺妹到武王”这6个字，寻思呢，什么闺妹，什么武王啊？一转念间，便即明白了，哦，是从闺妹到无望。那男子啊，说的是易经，当时精神一振。又听崔百全说道：“那女的沉吟了一会儿，说道：要是从东北角上斜行大哥，再转子子，你瞧走不走得通呢？”段誉心道：“大哥，还有子子。”哦，那是大过，寂寂，跟着一惊， 这女子说的明明是凌波微步中的步伐呀，只不过位置略偏，并未全对。难道这女子和山洞中的神仙姐姐竟有什么关联吗？崔百全继续说道，我听他们夫妇二人讲论不休，什么乌龟妹子、大舅子、小子子的，不耐烦起来，我就大声喝道，那两个狗男女，你奶奶的，都给我滚出来。哎，不料这两个人呢，好像都是聋子，全然没有听到我的话，还是目不转睛地瞧着那本书。那女子细声细气地说，啊，从这里啊到子子家共有九步，那是走不到的。我又喝道，走走走，走到你姥姥家见你们的十八代祖宗去吧。我正要举步上前呢，那男的突然双手一拍，大笑起来，说，妙极妙极啊，姥姥为坤，十八代祖宗嘛，二九一十八该转坤位，这一步可想通了。他顺手啊抓起书桌上的一个算盘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三颗算盘珠突然飞出，我就感觉到我这胸口啊一阵疼痛，身子已然被定在那儿，再也动弹不了了。那两个人呢，对我还是不加理会，自顾自地谈论他们的什么啊，小哥哥呀，小畜生的。我这心中可是说不出的害怕呀。在下匪号金算盘，随身携带着一个黄金铸成的算盘，那算盘上面呢装有机关，77枚算盘珠随时可以用弹簧弹出。可是我眼见书桌上的那算盘乃红木所制，平平无奇，中间的一档竹柱已经断为数节，显然是那男的以内力震断竹柱，再以内力激动算盘珠让他射出来。这功夫当真他奶奶的了不起呀！这一男一女越说越高兴，我却越来越害怕呀。我在这屋子里做下了30几条人命的大血案，偏偏是僵在这里，动是动不得，话又说不出。我自己杀人抵命倒也罪有应得，可是这么一来，非得连累到我柯师兄不可呀。哎呀，这两个多时辰啊，真比受了10年20年的苦刑还要难过呀。只等到四处鸡啼升起，那男的才笑了笑，说道，啊，娘子啊，下面这几步呢今天想不出来了，咱们走吧。那女子说，这位金算盘崔老师啊帮你想出了这一步妙法，该当啊酬谢他点什么才是啊。我心中又是一惊啊，啊，原来他们早就知道我的性命啊。那男子说，啊，既然如此啊，且让他呀多活几年啊，下次呢遇着了再取他性命吧。他胆敢骂你骂我，总不成骂过就算了吧。哎，说着收起了书本，跟着左掌回转在我背心上轻轻一拂，哎，就解开了我的穴道。这对男女呢就从窗中跃了出去。我一低头啊，只见胸口衣衫上破了3个小洞，3颗算盘珠是整整齐齐的定在我胸口。哎，真是用尺来量也不容易准的这么毫厘不差呀。啊，哦哦，对对对，诸位请瞧瞧我这副德行。说着解开了衣衫，众人一看都忍不住失笑啊。但见2颗算盘珠恰好嵌在他2个乳头之上，2乳之间又是一颗。事隔多年，难得他竟然并不设法起出。 崔百全摇摇头，扣起衫纽，接着说道：“哎，这三颗算盘珠啊，嵌在我身上，这罪可就受得大了。我本想呢，用小刀子挖出来，但微一用力，撞动自己穴道，立时便晕了过去，非得两个时辰不能行转。慢慢的用锉刀，或者砂纸来锉它，来擦它嘛。哎呀，还是疼的我呀，爷爷奶奶的乱叫。这罪孽呀，阴魂不散，跟定了我了。只需一变天了，要下雨了，我这三个地方呀，就疼得他妈的好不难受啊！嘿，真是比那乌龟壳还灵呢。众人不由得又是害意，又是好笑。那崔百全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哎，这人说了，下次见到我，再取我性命。这性命是不能让他取去的呀。可是只要遇上了他，那不让他取也是不成啊。啊，唯一的法子就只有呢，哎，不让他遇上。”事出无奈，我只好远走高飞，啊，这才混到镇南王爷的府上来了。我是这么打算的啊，这大理国僻处天南，中原武林人士等闲不会到这儿来。万一他奶奶的这龟儿子真要找上门来，那，这里有段王爷啊，高侯爷、楚朋友，这许多高手在，终不成眼睁睁的袖手不顾，让我送了性命吧？哎呀，这三颗东西呀，嵌在我胸口上，一当痛将起来呀，就只有拼命的喝酒，糊里糊涂的熬一阵。哎呀，什么雄心壮志，传宗接代呀，都他妈的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啊！众人均想，此人的遭际和那黄眉僧其实大同小异，只不过一个出家为僧，一个隐姓埋名而已。段誉问道：“霍先生，你怎知这对夫妇是姑苏慕容氏的呢？他平常叫惯了霍先生了，一时呢改不过口来。”崔百全搔搔头皮道：“那是我师哥推想出来的，我挨了这三颗算盘珠以后，便去跟师哥商量啊，他就说了，武林之中只有姑苏慕容氏一家才会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我平常惯用算盘珠打人，他便用算盘珠打我。哼，姑苏慕容啊，他们家人丁不旺，他妈的，幸亏他人丁稀少，要是千子百孙的，这江湖上还有什么人能剩得下来呀？就指他慕容氏一家了。”他这话对大理段氏实在颇为不敬，但是也没人理会，只听他继续说道：“他这一家啊，出名的人呢，就指一个慕容博，是吧？43年前用金刚指力伤了这位大师的少年，15、16岁。18年前给我身上啊装着算盘珠子的家伙，当时40来岁。算来这就是慕容博了。哈，想不到我师哥又命丧他手。啊，对了，燕芝啊，你师父怎的就得罪了他呢？”过眼知道，那师父这些年来转行做生意啊，唱说呀，这喝气省菜，聪每个人都气，绝不能啊得罪了这姑苏慕容家呀。我们在南阳，他们在苏州，这路程可差了10万8千里了。崔百全说：“哼，多半啊是这慕容博找不到我这只缩头乌龟，便去问你师父，你师父有义气啊， 那是宁死也不能说出来我是在大理呀。于是便遭了他手啊。可是哥呀，这是我害了你呀。说着是鼻涕眼泪一起往下流，哽咽着说：慕容伯伯伯伯，我剥你的皮。他哭了几声，转头向段正淳道：段王爷，我这话呢也说明白了啊，这些年来多谢你照拂，又不拆穿我的底细，崔某真是感激之至啊，却也难以图报。我这可要上姑苏去了。段正淳祈祷：你上姑苏去？崔百全说：是啊，我师哥啊，跟我那是亲兄弟一般呢，杀兄之仇岂能不报啊。燕之啊，咱们这就去吧。说着向众人团团一一转身便出，郭燕之也是拱手为礼跟了出去。这一招倒大出众人意料之外，眼见他对姑苏慕容怕得如此厉害，但是一说到为师兄报仇，明知此去必死，却也毫不畏惧。个人心下是暗暗起敬啊。端正淳道：哈，两位不忙，过兄远来，今晚便在舍下歇一宿，明日一早动身不迟。崔百全停步转身说道：啊，是王爷吩咐，我们呢再扰一餐便是了啊。燕之啊，咱们喝酒去。带了过燕之出去了。保定帝对段正淳说：淳帝啊，明日你率同华司徒、范司马、八司空前去陆凉州深界寺，待我在玄碑大师灵前赏祭。段正淳答应了，慧真、慧观下拜致谢。保定帝又向段正淳道：拜见午夜方丈之后，便在深界寺等候少林寺的大师们到来，请他们转呈我给玄慈方丈的书信。又向八天石说：写下两通书信，一通指少林方丈，一通指深界寺方丈啊，再备两份礼物。八天石躬身奉旨。保定帝道：你陪少林寺的两位大师下去休息吧。待八天时陪同慧真、慧观二僧出去，保定帝道：我段氏原出中原武林，数百年来不敢忘本，中原武林朋友来到大理，咱们礼敬相待，可是我段氏先祖向有遗训，严禁段氏子孙参与中原武林的仇杀私斗。玄碑大师之死，我大理段家虽不能袖手不理，但报仇之时仍当由少林派自行料理，我们不能插手。段正淳说：是兄弟理会的。黄眉僧道：啊，这中间的分寸当真不易拿捏，咱们是非相助少林派不可，却又不能混入仇杀。这慕容氏一家虽然人丁不旺，但这样的武林世家朋友和部属必定众多，少林派与姑苏慕容正面为敌，实是震惊武林的大事啊，腥风血雨， 不知道要杀伤多少人命啊！大理国这些年来国泰民安，咱们倘若卷入了这个漩涡，今后中原五人来大理寻衅生事，只怕要源源不绝了。保定地道：“大师说的是，咱们只有一面凭正道行事，一面处处让人一步。春帝，你需牢牢记住持正忍让这四个字。”段正淳躬身领训。黄眉僧道：“啊，两位贤弟呀，这就别过了，我还得去那万劫谷走一遭。”众人均感诧异呀。保定帝说：“师兄去万劫谷尚有何事啊？可要带什么人吗？”黄眉僧呵呵笑道：“我连两个小徒也不带去。两位贤弟且猜上一猜，我去万劫谷何事啊？”保定帝与段正淳见黄眉僧笑眯眯的，料来并非什么难事，却也猜想不透。黄眉僧对段誉笑道：“贤侄多半猜得到。”段誉一怔：“为什么伯父和爹爹都猜不到，我反而猜得到呢？”一沉吟间已知其理，笑了起来：“哦，大师要去赴局。”黄眉僧哈哈大笑说道：“哈哈哈哈，正是，我怎的会赢得延庆太子这局棋，实在是奇怪之极呀！他自己填死了一只眼，那是什么缘故呢？”段誉摇头道：“小侄也想不明白。”黄眉僧道：“莫非这石屋中或者那青石上有什么古怪？老衲非得再去瞧瞧不可。这喜欢下棋之人呢，下了一局之后，不管是胜是败，事后必定细加推敲，何处失招失先，何处过强过缓，定要钻研明白方能安心。黄眉僧这局棋胜的是尤其奇怪，若不弄清楚这中间的关键所在，难免烦恼终身。”当下保定帝起驾回宫，黄眉僧吩咐两个徒儿回拈花寺，独自来到万劫谷，将段延庆阵裂了的青石棋局重新拼起来，一招一招的从头推响。